继续和诸位分享这圣经中间人物的经历。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旧约时代那个扫罗王的光景，因为提到扫罗了，就顺便今天呢就提到新约时代的一个就名叫扫罗的人，和旧约那个扫罗同样的名字。这个扫罗后来就改叫保罗，就是使徒保罗了。你晓得扫罗这个意思，如果翻成中文呢，它的意思就是欲望。扫罗是欲望，很多欲望，要这个要那个，欲望很多，这个欲望叫做扫罗。保罗什么意思呢？保罗就是微小，很渺小。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满了欲望，名啊利啊钱财啊事等等，这些都不能够侍奉，他必须像保罗一样变成渺小，自己小到不能再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到这样的地步了，自己看见自己很卑微无用，一无是处。哎，你真正看到自己是这样，神就要用你了。你越觉得自己不配，神越要用你去做啊！你真是想都没超过你的能力的事情，这是神的恩典。那么在这位保罗身上呢，我们今天要学一些功课。新约时代的保罗，保罗身上有很多很多好的榜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第一件事情，他说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保罗蒙恩是有意象的，因为他当年在大马色路上走在路上，要想去抓那些基督徒，把基督徒抓了关进牢，因为当初他不信耶稣，反对耶稣，对那些基督徒他恨之入，恨之入，好像是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当斯蒂凡寻到的时候，保罗也在看守那个凶手的衣服，在别人罪上有份，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那天他经过大马色路上，忽然间被大光照着，神就是光啊，也是说我世上的光，光一照着他就扑倒在地，眼睛瞎了，看不见了。他就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我？那扫罗心想，奇怪啊，我并没有逼迫你啊，我只是逼迫信你的人呢、啊。你基督徒他逼迫，他说我没有逼迫基督，但是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呢？可见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这是第一个真理，让保罗看见。所以保罗他对教会真理啊非常透彻，非常了解，因为主亲自启示他，你为什么逼迫我呢？是坐在一个信主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你要想爱神吗？先爱人，你爱人就是爱神，这是他所学的第一个功课。然后他问他说，主啊你是谁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你现在啊起来到城里去，有人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有人，主没有直接的告诉他该怎么做，主就把这个责任授权给教会，可见主何等看重教会。结果这个保罗啊眼就瞎了，拉着人手就进到城里去了。进到城里去以后，神就差遣一个教会中的弟兄，是个小弟兄，可以说没有什么名望，或者亚拿尼亚去救他。这又保罗又学个功课，照我们看保罗这么重要的人物，神要找一个人来救他，一定找什么，找使徒或者是约翰啦、彼得啦、雅各啦，这些人啊，这些十二使徒中间重要的人物来救他。没有，神没有让这些重要人物来救他，是找一个无名小卒或者亚拿尼亚来救他。这就是他学的功课，他不可以轻看教会中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个小孩子，哪怕是个最小的小弟兄，你都不能轻看他。他不是主保血买书回来，主要用他的时候，他就会发挥很大的功能。结果亚拿尼亚去了，按手在这个保罗头上，啊，一按手之后，保罗立刻怎么样？眼睛上像个鱼鳞一样掉下来，眼睛上一层鳞啊掉下来，他就看见了，瞎了眼就看见了。在这个之前，他三昼三夜他禁食祷告，他就瞎了眼睛，我想他一定在拼命祷告，看他的神怎么样救他，神借着一个年轻的弟兄来帮助他。最后保罗起来吃了饭，就被圣灵充满，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整个的改变，本来是抵挡基督的，现在变成基督的使徒了，啊，基督的使徒了。主不是安立过十二个使徒吗？但是有一个犹大卖主死了，吊死了，他的位分呢、啊，实际上就是这位保罗代替的。其实上保罗的恩赐比任何使徒都大，啊，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这个人被主用了。所以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不是我们可以想得出来。我们却真奇怪，这样一个坏人逼迫那么多基督徒，主还用他，这就是主的智慧高过我们。那么他一得救之后呢，就到处做见证，证明说，证明什么？证明他耶稣基督啊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基督。你看他一向反对的，一向逼迫，现在反过来做见证。虽然很多人不相信他，以为他是披着羊皮的狼，但是呢，神也借着别人来帮他，特别是一个叫巴拉巴的，神就借着他来介绍保罗给耶路撒冷教会，让他们知道这是上帝所拣选的。而保罗呢，也就是不顾性命的到处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他曾经一次两次三次的多次多方的巡回各地方为耶稣做见证。第一世纪的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的，不像今天这么方便的，他坐船啊，走路受了许许多多的冒许多危险，受许多逼迫，他没有灰心丧胆。他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大马色路上他看见耶稣了。后来呢，他又一个经验，他被提到三层天去了，啊，在天上听见乐园里面隐秘的话，说些什么他也没讲。你看这个人何等谦卑，他有那么重要的经验经历啊，他没有夸耀自己。假如今天你我有一个看见一个异象异梦，或者是有个被提到乐园的那种经历的话，那还得了？那回来一定要大大宣传呢，大大秀傲，说哎呀什么我得到什么样的经验，一定到处讲。他把这个经验隐藏了14年后也不过是说一句被提到乐园里面去了。而且他并没有讲是我，他说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就他自己，这叫做谦卑隐藏。因为没什么可骄傲的，都是上帝的恩典嘛，不是我们的本领，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有什么特别上帝用我们啊，真是这样。我们越跟随主越看见自己一无是处，离了主立刻跌倒，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赦免我们，给我们机会都在神的手里，所以要应当归荣耀给他。保罗他在在使徒行传里面20章里面就讲过，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呢四福音书没有讲，那么他从哪里知道呢？我相信他就是在乐园里面被提到三层天去听到的。因为那句话有两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这话上有个亲口的话，当纪念主的亲口说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节经文多宝贵呢，大家只要守住施舍 比接受更有福，有福就是快乐，更快乐。如果你今天不快乐，一定是缺少失，你要给就快乐，不一定给钱呢、啊，可以给许多安慰的话，给许多勉励。你看到圣经有亮光，赶快给人，告诉别人啊，给人必要的安慰、必要的帮助、必要的勉励，都是给、啊、不一定要有钱呢、啊。当然了，钱也很实际，你有力量帮助人，应当帮助别人。你这么一给就快乐了，施比受更有福啊！这都是保罗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后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讲到，他看见彼得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彼得是大使徒了，十二个门徒中间首席门徒了，他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啊，保罗一点都不客气，用爱心说真实话，立刻指出彼得的错。彼得什么错呢？彼得这个人是犹太人，犹太人有一个律法，旧约时代都是律法，他们守律法，律法规定犹太人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在一起吃饭不对的。但是现在彼得已经信了主，主耶稣也来了，就是一个新约时代开始了，不再是旧约的律法时代，是新约恩典时代。在恩典时代已经打破一切的界限，没有界限了啊！无论是犹太人非犹太人都可以，只要信主都是弟兄，都是姊妹，都可以在一起吃饭。那么本来彼得就跟那些外邦人信了主在一起吃饭，哎，忽然间耶路撒冷来了，耶路撒冷是教会啊，总会啊、有几个人来了，雅各那边派几个人来了，彼得一看见了不得了，哦，耶路撒冷总会派人来了，赶快就跟那些外邦人分开，不敢跟他在一起吃饭。这件事情保罗一看见他们所行的与真道不合，立刻起来指责彼得，说你既然是个犹太人啊，你说做出没有榜样的事情，那么叫外邦人将来怎么办呢？你今天应当知道，今天没有界限，不分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只要信主都是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都合而为一了，你怎么还分呢？就指责他。连那个巴拉巴也水火装甲啊，巴拉巴是保罗的好同工，也跟着大家不跟外邦人来往。当然今天我们讲件事很容易，当年是不容易，因为犹太人啊，多少年几千年的传统，他们都是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一下子叫他打破传统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别忘记彼得有过个经验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讲到，他在哥尼流要到哥尼流家里之前，他看见一个异象，从天上坠下来啊，一个布里面有各种的飞禽走兽都有。哎呀，彼得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神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这就是打破他的成见，你不要认为说外邦人都是污秽的，只有你犹太人才是干净的，今天信了主在宝血底下都是洁净的。相反，如果犹太人不信主呢，也不是洁净的。洁净不洁净不看你是什么人，哪个种族，不看你受过教育没有，家里面什么情况背景如何，都不看，是看你跟主的关系如何。如果你相信耶稣的宝血能洗罪，你就是洁净，宝血能够洗你的罪。你不相信耶稣，不信他宝血的救恩，你就是污秽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他指责彼得他们做错了啊，这是不容易的事儿啊。他那个首席门徒错他敢讲话啊，那这也是这个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保罗一个榜样要不学的。还有一次保罗因为为主做见证被人家抓起来，保罗要上告于凯撒，结果他们就把他坐船呢送到罗马去，原来在耶路撒冷坐船到罗马去了。那么这个船走在地中海啊，大风大浪，圣经说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狂风大浪吹逼， 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保罗居然在那个船中啊，有276个人在船上，他居然站在他们中间说，不要紧，不要怕，我相信我的神对我怎么说，事情也必怎么样成就。那么神对他说什么呢？昨天晚上神差遣他的天使来告诉我，全船的人都赐给我了，276人都会活命，不过一个都不会死。你看多奇妙，在那么危险的时候，外面环境是那么动乱，大风大浪，大家都知道他要绝命啊，都没有希望要死了吗？但是保罗居然能够站出来说，不要紧，不要怕，能够这样说话，你就看见这是何等的信心，信靠神，不看环境，不看风浪，单单听主的话，听主的道。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地方就是保罗留下的榜样，而276个人都得救不简单。这个船上270人都什么人呢？276人中间有的是做生意的，做生意人是唯利是图啊，很少会想到永生的事情。那么也有的呢，就是兵士，当兵的，当兵的人这些当年都是很粗暴的粗野人，也不会想到信仰，信将来永生的事情。再来就是囚犯，囚犯关监牢的，一般讲都是坏人呢，他也不大会想到未来的事情。可见那个船上还有些海员，这海员生活放纵，也不会想到未来的事情。所以上帝多奇妙，把他的仆人保罗放在一条危险的船中，让这个船经受风浪的，这大风大浪的吹逼啊，落在极端的危险之中，然后让他的仆人表明那个信心的态度，不怕，说你们吃饭吧，不要紧，不要紧。这就是叫做神的奇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有时候乐意让他的仆人受苦，为着帮助更多人得救。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受牺牲了，受苦了，能够使更多人得救，我们愿意这样做。约瑟一个人受苦了，全家70个人都得救了。保罗一个人受苦了，宣传276人都得救了，结果他们上了岸，270人都平安登陆，这证明上帝是信实的神，说的话算数。你看保罗在这种地方就看见留下信心的榜样给我们学习啊！我说过这个新约时代的保罗有很多值得我们效仿的，那么还有他写了13封的书信，成为新约主要的内容，这是文字布道的最好的榜样。他写信，每封信里面都讲到福音，讲到教会，所以福音传福音是教会的本分，怎么传，教会怎么样牧养，他的书信里面都有很好的指示。因为他不是他写的，是圣灵感动他写下这些话，是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得到帮助，我们应当为他感谢真神。那么保罗唯一的一件事情做的不是太妥当，那是在《使徒行传》15章里面，我们看见那里面讲到保罗和巴拉巴吵架。你看这么属灵的人也会犯罪，吵架当然不是好的一个榜样，也没有什么见证。而且巴拉巴对他有恩呢，当年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没有人接待他，因为他以前逼迫教会嘛，名声不好嘛，大家都不信任他，只有巴拉巴出来了替他做见证，说这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人，他替他作证。后来巴拉巴又带着保罗到各地方去讲道，可以说巴拉巴对保罗实在是很有恩情啊，这个巴拉巴。但是呢，保罗现在为着一个年轻的同工要不要他的缘故，就跟巴拿巴吵架。这个年轻的同就是马可，写马可福音书的马可。马可和巴拿巴是表兄弟啊， 那么结果呢，两人为着要不要马可就吵架，吵到后来分手，分道扬镳了。但这件事情虽然是保罗做的不太妥当，可是后来保罗年老的时候就一再提到马可，他写信给腓利门，他说我亲爱的同工马可问安，他把他当作亲爱的同工。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他就提到了啊，提到这马可，他来的时候你们好好接待他。他写信，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最后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他在我传道上有一处。你看年老的保罗就一再想尽方法来补救他年轻时候所做的那个错误的决定，他不要马可，结果彼得带马可走了。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也应当留心的见解。这些读什么读经的时候，就是照一面镜子，看看我们的经如何。你不要以为说这都是些跟我无关的事情，跟你我都有关系。我们应当这里学到好的教训。我们祷告，我们感谢天父，借着新约时代的保罗留下了许多好的榜样，也给我们看见一些见解。无论是榜样是见解，都是我们的功课，应当好好的学习。求你借着这个节目拯救更多需要拯救的人，也借着这个节目能够帮助更多教会中间的弟兄姊妹知道如何行事为人讨你的喜欢。但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还给你。谢谢恩主的恩典，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介绍你给广大的社会。但愿你怜悯，在你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就能够用着这些工具这些信息，帮助更多人能够信耶稣得永生。谢谢我主我神，奉耶稣基督的名。